第四十四集。如果任何一方提出一个论点但无法证明，调解员会温和地提醒他们，重点应该放在能够验证的事实上。在此过程中，调解员会设法了解各方为人处事的方式及其品性。如果他们以事实为依据，相互尊重，很有可能无需多费口舌即可达成和解。如果双方只会相互攻击，调解员就会面临非常艰巨的任务。第一次联席会议要完成的工作如下。每个人都明白导致争议的是哪些问题，双方都知道另一方想要什么。调解员强调了关注事实、摆明道理的重要性。调解员要一视同仁，强调他对当前双方的痛苦感同身受。双方均深受鼓舞，感觉调解在进行中，对即将达成协议满怀期望。初次私下会谈。下一步，调解员与双方分别会面，同时另一方在其他会议室等候。他分别要求每一方按重要性排列他们的问题，他要查明每个问题的有效性，还要探讨假如双方最终上了法庭，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能否站得住脚。通过质疑双方论点成立的理由，调解员将他们推向更温和的立场，使他们更愿意妥协以达成协议。调解员知道双方在争论中都有弱点，也许他们在签字之前没有从头至尾仔细阅读合同，也许他们知道合同中有含糊之处但选择不指出来，也许他们在此前的陈述中添油加醋。例如早些时候他们可能说过，我们不知道会发生这种情况。到了调解的这一阶段，他们愿意修改原先的立场，那句话就变成了，我们当时知道将来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。能够在保密的环境下揭示他们论点的弱点是非常有益的，一旦公开说出来，当事人会感觉更好。第二轮私下会谈。在第二轮会谈中，调解员将试图让双方各自提出一个解决方案，同时承诺不向另一方透露解决方案的内容。他让他们提建议，而不是自己提建议，因为他知道双方的和解方案可能比想象的容易接受。接下来，调解员可能会让双方知道他们的分歧有多大，但又不明说究竟存在哪些分歧，然后提议双方允许他公开各自提议的内容。随着双方提议的公开，调解进入一个重要的新阶段，即谈判阶段。我之前教你的所有谈判招数都可以在这一阶段发挥作用。解决争议。在双方达成协议后，双方应当形成书面和解协议，并在上面签字。他们很可能想让他们的律师起草一份最终协议，以便在法庭上站得住脚。调解员不会准备协议文本，即使他自己是律师。调解员出面代表双方的做法不妥，这将使调解员容易受到利益冲突的指控。对你来说，这个调解过程的概述可能看起来十分粗略，但是看看调解员完成了什么。他介入的时候，谈判双方争执不下，甚至互不理睬。从这个看似毫无希望的地点出发，调解员取得了如下成就。让双方开始对话，让他们同意做出妥协，允许他们在一个受控环境中发泄彼此的怒气，引导他们关注问题本身而不是人品和情感，让他们相信调解员有能力解决问题，让他们相信调解工作有价值而且行之有效，引导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共同利益上而不是相互冲突的立场上，让他们提出了初步和解方案，让他们相信对方一定会履行最终协议。要点备忘。一、调解和仲裁存在重大区别。二、调解员并没有很大的权威，他的作用是促进双方解决问题。三、仲裁员拥有很大权力，就约束性仲裁而言，肯定会有一个赢家和一个输家。四、 调解正快速流行起来，因为它比打官司更快更省钱。五，在调解中不存在上诉，因为双方达成了协议。六，调解员可能比法官更有效，因为他们通常是某个细分领域的专家。七，与公开庭审不同，在调解中提交的证据要保密。八，除非双方当事人均认为调解员是中立的，否则他将一事无成。